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中双方分别宣布达成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世纪大战告一段落。设计啊，计划呢不久将推出协议的文本。中国官员称协议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实现双赢，白宫呢也发布声明称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协议。然而不少观察人士不看好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路透社认为这不过是华盛顿和北京各取所需所实现的一个临时停战，从双方的各自表述中就能看出其中隐藏的巨大变数。那么一年多的美中较量，谁是赢家？协议从各自口头表述到最后形成文字版本还会有哪些波折？这一次和解能持续多久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夏业良。夏教授您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说到这个美中第一阶段这个贸易协议呢，大家首先最为关切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到底谁是赢家，哪一方面哪一方做出了更大的让步。那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第一阶段协议包括了美国希望的许多东西。白宫发表声明称这个协议是美国方面的一个巨大的胜利。那就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协议？美国是一个大赢家吗？
我认为美国是赢家。因为美国发动贸易战就是以加征关税为手段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方面呢在相关的方面做出改变。如果中国拒绝任何改变，那美国就输了。如果中国做出了改变，那美国就可以说赢了。中国小改呢，美国就算小赢；中国大改，那美国就算大赢。你看，这过去一年多，中国的全国人大，接连通过了若干法律，商务部呢也一再公布一些负面清单，也就是在保护知识产权、金融开放和放宽外资准入这些方面，实际上中方已经多多少少接受了美方提出的要求啊。再有就是近来中国已经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而且承诺呢今后还要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另外按照莱特希泽的说法，中国也承诺在今后两年购买美国的商品将近一倍。那么因此你说特朗普政府宣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是站得住脚的。那当然说美国赢不等于说中国输。你看习近平上台以来大搞国进民退，打压民营企业家，而体制内的改革派呢就利用贸易战倒逼改革，所以也算是赢了一点。你看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中国也是赢家，所以中国政府说这是双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也是有道理的。当然关于这个输赢问题，你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不同的定义。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分解为各个方面各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扭转贸易逆差方面，那美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可以说在这方面呢取得了这个比较显著的一些这个成功啊。另外呢在这个所谓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呢金融开放这一方面呢也有不少的进展，也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有些问题，比如说美国要求中国降低或者停止这个政府补贴，在这方面进展就非常小。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进展，你光看这一年多中国方面对什么这个中国制造2025已经不那么大张旗鼓的宣扬了，就在这方面有所收敛了。 可以说，所以说也有些进展，但是进展显然不大啊，进展而且不明显不重要啊，所以在这方面呢，你很难说美国就取得了这个胜利啊。当然，美国也表示他不会放弃这方面的努力。莱德希泽就是说，关于政府补贴的问题呢，是下一阶段谈判会要谈的问题啊。那么在这点上呢，这个问题就很难说美国赢了。问题就在于，如果美国没有办法迫使中国放弃这个政府补贴的问题，那么中国就依然可以利用这一点去搞什么这个弯道超车，再加上中国的所谓低人权优势，那么这种像中国这种血汗工厂式的坏的资本主义就可能具有比美国这种好的资本主义还更强的竞争力啊。是这个中国这个一个专制中国的这个在经济上的这个崛起，那对美国的挑战，对这个世界的挑战，这个问题就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你从这个就在前几天，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国防大学有个讲话，他其中就呼吁美国要这个制定自己的产业政策来应对这个中国的挑战，也就是他意思到有些问题，这次贸易战打了今天。有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呢，贸易战单单通过贸易战本身，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这个对这个输赢呢，当然我们这个做判断的时候就更要谨慎一些。
好的，那么从整体上来看呢，胡先生认为呢，好像美国是赢家，这一场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许多美国国内的观点呢，却不认为美国是赢家。反对党这个国会议员以及对华鹰派官员和学者那就自不代言了，一些经济学界和工商界的人士似乎也不太看好这份协议。例如我们举几个例子，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这个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甘思德 Scott Kennedy 他就认为呢，说这个协议对美方有深远的实质性代价，而获益呢却是短暂而有限的。另外一位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保罗他也说呢，说美方同意部分移除对中国的这个加征关税，就意味着失去了大部分杠杆，同时呢也除去了与中国贸易争端中最有意义的一个议题。那么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夏野良教授，许多人都对特朗普同意降低现有关税这个问题颇有微词，认为美国让步过大却没有换来中方明显的让步，那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基本上是赞同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这次达成的这个贸易协定远远没有达，或讲远远低于原来的期望值。也就是说，大家知道贸易谈判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边，是川普呢多次的退让，甚至在已经宣布了对中国施加的一些惩罚措施之后，是他主动的又放宽了期限。所以这样的话，一次一次的让中方感觉到，美国其实是很好这个对付的，因为按照中国的这种做法，无论是拖延还是说先答应了再说，这种花招过去玩了30年，玩的还非常成功，果然现在还是故伎重演。那么川普呢，过去过于自信，他以为凭着自己丰富的商场谈判经验就可以能够把这个中国制住，但是现在的情况。恰恰你要讲输赢的话，我认为川普的这个在这个方面是输了啊。但是在整个的中美贸易战，我们不能简单的用输赢来做判断。因为呢，这个贸易呢是要互利互惠的。如果要讲这个贸易战的最终结果是双方经济脱钩啊，不再做贸易，那谈不上什么特别的输赢。当然那样的话，由于美国自身呢经济的实力。美国可以不在乎啊，虽然也是有负面影响，不可能否认有这种负面影响的存在，但是呢，美国能够撑得住，而中国很可能就挺不过很长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好像看起来习近平又有示弱的这样一个趋势，否则他不会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来签。那川普呢，是由于在双重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一个他并不满意的协定，一个是这个。国会的这种弹劾的压力，还有呢就是总统大选这个连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川普内心里面可能并不高兴，但是他现在实在太需要一个成绩单，虽然这个成绩单并不怎么样，他还是要接受。那么至于讲到这个美国跟中国谈判的时候，过去他们的着重点其实就是要 迫使中国做结构性的改革。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文本还是从双方所披露的信息都没有看到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嗯，
就拿这个购买美国农产品来说，原来承诺500亿美元的农产品购买，但直到现在并没有兑现多少。
嗯，
而且现在新的协定里边无非也就是说今后2年会增加很大幅度的购买，这又是一个新的承诺。这种新的承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
嗯，
所以美方这次也附加了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到时候没有兑现这么大数额的购买的话，那么可能呢还会要维持或者恢复原来的关税水平。但是现在呢，我们看了经过这么几轮的拉锯战，中方显得越来越自信，而美方呢现在经常就是感觉到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招来对付，这点确实是应该说川普对中共的这样的一种邪恶和这样的一种狡诈估计不足。
嗯，
还有呢就是讲到双方对信息披露的问题，中方一再要求要保密，对有些内容要保密，美方呢也同意答应要保密，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美方披露的信息相当的有限，似乎有点不太合理。中方就在官方媒体就是大肆的渲染他们赢的方面，而且列出了一些谈判的或者讲文本的一些大致的章节内容，但是没有披露具体的更详细的内容。那么中方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向中国老百姓宣传中国现在要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和开放，这些不是美国施压的结果，而是中方主动的寻求的改革。
嗯，
所以这个是他做一种欺骗，这种欺骗宣传呢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可能很难，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更直接的信息来源，那老百姓很容易接受。那么美国为什么要配合中国做这样的虚伪的宣传呢？因为中方提出来国家尊严，上一次谈判的时候就非常强调这一点，他们所谓的国家尊严指的就是要领导人的面子或者讲这个政府的面子。那么莱特希泽只是在后来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披露了有限的信息，因为在这之前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而川普呢立即就在推特上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给予了非常不客气的这种说法，说他们报道的是伪消息 fake news， 同时还说这个泄露消息的人不怎么靠谱，以后要想泄露消息的话应该找更靠谱的人，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怼了白邦瑞，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这样的一种很不客气的做法使得一般人也不敢就这个谈判的内容做更多的披露。
嗯，
所以呢莱特希泽做的披露也是相当有限的，这样的话已经是像过去多少年多少轮谈判一样，每次的这个谈判的结果在中方的渲染下都感觉是中方赢了。
嗯，
那么现在呢美国纽约时报也赞同中方赢了，倒不是根据中方的宣传，而是根据我们包括我刚才所说的以前的美方提出的这些决心策略以及我们的期望值，现在是实际的结果是远远低于期望值。
好的，
现在是这样的状况。
好的，那么现在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刘华奎罗克，说实话，当年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贸是最大的错误，虽然现在川普通过贸易战极力挽回损失，但中共已经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组织中造成了重大破坏，一条臭鱼兴了一锅汤，中国的国有经济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是对立的两个体系，只要中共不改变国进民退政策，一切所谓结构性改革都是骗人鬼话，如果中共现在实行民进国退或许有些结构性改革，川普商人出身不会不懂得这一点吧。阮伟成说，川普连任以前呢，贸易战的事儿真是没啥好说的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前戏，连任之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贸易上的结构性问题永远不可能达成所谓的协议。国商70年，他说中共是一个习惯于罔顾规则背信弃义的流氓集团，中共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和美国签的贸易协议，在中共解决了经济下滑、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之后必然会被中共撕毁，中美贸易协议的生命周期不会超过1年半。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美国的一位前资深贸易谈判官员也说，魔鬼呢往往存在于 这个拟定协议的这个细节之中，一阶段协议。下面我们就来检视一下双方公布的协议，看看这些细节当中都隐藏了哪些魔鬼，有哪些不和谐的地方。我们首先来看关税，中方宣布双方呢要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呢由升到降的这样一个转变。我来请教胡先生，从美方对关税的承诺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有这样一个必然的由升到降的转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先补充一点，就像刚才夏海玲先生所说的，这次谈判协议呢确实没有达到美国原来的期望值，但是我以为这个并不能说就是所谓美国输了，因为其实从贸易战一开始我就说这个美国原来那个提出那个期望值是不可能达到的，打贸易战美国小赢很容易，中赢也可能，大赢根本就办不到啊，所以它是贸易战本身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和原来的情况和这个最初的情况相比较，打了贸易战之后在各个方面确实有所推进，从这个角度而言那我们就该说确实还是美国赢了啊。那么回到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呢，我发现美中双方的说法确实有点不一样，我也没有什么多大矛盾，因为中方说法也没错啊，因为这次说双方达成一致，那确实意味着贸易战进入到一个转折点，那以后呢就是开始朝停战的方向走了，那么以后呢双方的加征关税自然就是一个由升到降的过程，都应该是不再升了，而只是降了。那美国方面呢不肯明确承诺，是因为我想是美方担心中国不守约，因此美方呢必须保留惩罚的权利，也就是重新加征关税的权利。这一点美国也是说明了的啊，那也就是说如果中方违约，美方可能重加关税，因此呢还可能升。但这还有一个问题，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之音昨天报道，其中提到路透社15号的报道说，中国官方的说法是中国已经对美国的产品加征的关税将继续维持。那这个话我觉得很值得注意，因为我们都记得先前中国讲过，伴随着阶段性这个贸易谈判协议的达成，中美双方要同步等比率的降低已经加征的关税。可是这次呢美国是降低了一部分已经加征的关税，中国呢按照刚才的说法呢它一点都没有降低。你看美国讲的嘛，说的是原来对那个2500美元2500亿的那个25%的关税那个维持不变，但对于另外这个12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的15%的关税降了一半，降了7.5%。而中国方面呢按照中方的说法对已经加征的关税继续维持，当然一点都没有变，这个好像就不太合理。
这个胡先生对不起啊，我跟您商讨一下啊，您说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据我看到美国之音的报道呢是这样报的，就是说中方也相应的减少了对美国商品征收的这个关税，比如像汽车呀、零部件呐、汽车整体汽车等等这个呢是有双方是有对应的。
对，我接着就要说这点。当然我一看中方他公布的，他也谈到了对于这个原来的这些这个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关税呢继续暂停加征关税那么这个继续暂停呢可能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也在所谓这个对已经加征关税也有所降低，那这是一个问题了。当然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就是说从现在按照莱特希泽说法的成功的文本基本上都已经全部完成，那么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想确确实实其实双方都是在朝着就是降低关税这个方向在走，这点应该是问题吧。今后就算有反复比如说中方违约，美方又重新加征某些关税，但是呢这种反复呢它也是局部性的，它并不会影响整个这个趋势， 是一个由升到降的这么一个趋势。
好的，那么这是胡先生的看法。那么中国特别看重关税问题，曾经一度呢以美方取消现有关税为谈判的一个前提条件，美方我们看到他同样也非常重视这个关税问题。特朗普强调说，关税呢是美方与中国讨价还价唯一有效的一个杠杆。那么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双方在关税问题上达成的协议？美国会向中方所说的逐步取消加征的这个关税吗？
取消加征关税以及把原有的关税的水平下降，这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中方在贸易结构方面以及其他的方面，包括购买美国农产品方面有比较大的这个实际行动，那美方才能做出那样的一些举动。所以呢，这个不是无条件的。而且过去关税呢，一开始对中国的震慑力是很大的，但是后来由于川普自己本人这个反复就是摇摆不定，这反而使得中方增强了信心。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中国的一个成语叫黔驴技穷，那么中方就觉得已经把这个川普的这些招数看穿了，所以就软磨硬扛，根本没有当回事儿。所以我觉得这次胡平先生刚才讲的话，实际上有点自相矛盾的，就是说一方面说美国赢了，但另一方面又讲的说美国的税收减少，而中方的维持税收水平不变。那赢在哪儿呢？包括承诺购买农产品也是光承诺了，真正兑现了多少？还有呢，就是说原来数额说是$500亿的这个商品，那现在呢就谈到了今后两年$400亿的商品。所以呢，这个虽然也有一个更大的承诺，说今后的总额可以达到$2000亿左右的水平，但是呢，这都是一些空话。我们讲到的就是说，中方现在要答应要做的很多的事情是18年前就答应过的，比如说金融服务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能源领域的开放、通信领域的开放、包括电视娱乐业的开放，都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所做出的承诺，到现在都没有实现。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再加上是在过去的几轮谈判里面，美方一再提出的几个重要的结构性的改革，比如说这个强迫性技术转移的问题，比如说中国政府的补贴问题，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另外呢，过去在8条这个提纲里边还有呢，就是要求互联网的自由和开放，还有这个允许中国独立的成立独立的工会，切实保护这个工人的权益。这些都没有得到体现。有人说在第二阶段可能会谈这些问题，但是我认为在第二阶段同样也难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有效的进展。然后现在呢，根据川普的说法，第二阶段的谈判要马上就要进行，但是马上就进行，我们知道2019年即将结束，所以即使马上进行也是2020年第一季度的事情。而且我对此前景也并不感到乐观，因为有了阶段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呢第二阶段很难有很大的突破。所以呢，我觉得川普现在呢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以前的那种强势的态度。
好，
但是呢我有一点在需要讲的，就是现在美国朝野内外已经达成了一个不仅仅是关注经济贸易方面的问题，还关注中国现在咄咄逼人的这个国际扩张战略，以及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渗透，甚至是间谍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所以呢，我觉得无论川普是否能够连任，美国朝野内外将会达成一个共识。
好，
那中国今后也是难以再蒙混过关。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接一位浙江王先生的电话，他已经在线上等了很久了。我们现在就请浙江王先生，您发表您的看法。
谢谢主持人。我想借这个题的第一，我想给夏彦良教授致敬，因为我看过夏彦良教授很多的视频，我学到了很多。然后我刚大学毕业，所以我想从夏彦良教授的视频里面学到很多，我向他致敬。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夏彦良教授，还有就是说胡先生，
胡平先生，
因为像我们现在国内国内像现在的猪肉价都非常高，然后呢，就是我们翻墙，就是说，就是掌握这些渠道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也是这次贸易战带来的这个一些影响，就是说中国美国不给，就是这个贸易停止了，然后中国向俄罗斯那边进猪肉了，然后说这个疾病就产生了，这些都是对我们
好的。好的，浙江的王先生啊，对不起啊，浙江王先生，您这个 电话的这个线路效果啊十分这个糟糕啊，我呢没有听清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位
我听清楚了，没问题，我
您听清楚了，那请夏教授您简单回应一下好吗？
好，我觉得现在呢，其实中美贸易谈判里边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大的命题，他们并没有坚持啊，我尤其是讲中美方没有坚持，那就是互联网的开放问题。
嗯，
因为无论是外资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还有美国的相关人士访问中国，过去用 VPN， 但是现在 VPN 也经常失灵，所以呢，实际上进入中国就等于进入到一个信息封锁的一个封闭的区域，这个是不利于公开的、平等的、还有透明的这种自由贸易。所以我觉得，如果下一轮谈判，应该突出的提出互联网自由开放的问题，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的妥协。啊，必须非常严重的就是警告中国，如果不进行互联网的开放的话，那么今后会对等的对中国的一些做法进行全面的封杀和限制。
好的，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以前也曾经向美国国会议员提出过，因为这个中国驻美国的新闻机构人数之多，机构数量之多都是令人惊讶的，而美方派出的这个新闻记者，包括纽约时报、美联社记者，往往一个阶段只能派一个记者。所以这种不对等的情况应该尽快的消除。
嗯，好，谢谢夏教授。我再给大家抓紧时间读一些网评，然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李忠本他说，中美贸易战进入到这个阶段已经失去了输赢的讨论意义，中共习一尊为了自身的权力需要一定要拖，心里明白中美的全面斗争是不可挽回，而川普呢也是为了短期的利益可以缓口气适应选举，但是为了长期的国家安全是一定会长期进行摩擦斗争下去的，所以现在也就是各自念全经而已。吕处他说，中国之所以会有30年的发展，其实是江时代抓住了华尔街需要廉价劳动力的需要，一边江把中国人当了廉价劳动力，生产廉价商品，中共从中牟利，另一方面华尔街追求利益，默许了这种行为，并给中共找好了理由，说什么只要中国富了，中共呢就会走向民主政治，其实呢这只是一种政治游说。总体来说，中国这30年来其实是华尔街与中共达成共识，割了中国人的韭菜。大唐贞观他说，中共承诺加大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外资投资范围，其实呢这是中共要把外资吸引过来，在关键领域毫不妥协，而美国则是大步的退让了，可以预测美中贸易逆差会进一步扩大。回到我们节目中，如果说中方，刚才我们讨论了哈，中方特别看重的是关税问题，那么美方特别关注的呢就是农产品以及中方其他方面的这个购买，解决贸易不平衡这个问题。我来请教胡先生，特朗普他在推文中表示呢，说中方将在明年购买多达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那么莱特希泽我们看到他稍微保守一些，但也强调中方承诺至少购买4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美国宣布的中方购买农产品的承诺其实我们并不陌生，特朗普今年10月就在白宫会晤刘鹤的时候宣布过这个消息，可是后来我们看到什么也没发生，而这一次中方呢也没有明确承诺任何数字。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美方宣布的中方承诺靠谱吗？
我先补充一点，刚才夏海良先生谈到这个互联网开放这个问题，当然我这个原则上非常赞成，不过我的记忆中呢，就是美国打贸易战从他最初开出的对中国要求的那个清单中就没有开放互联网这一条，所以当时那个哥伦比亚一个华裔教授还专门写文章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对此表示不满，那也说明了就是美国开始打特朗普政府打贸易战的时候，他提要求的时候他自以为是他提的要求都是很务实的，都是当今的中国政府可以接受的，你像互联网开放他觉得中国政府现在肯定不可能接受，所以他就没列入进去，当然从道义上从原则上这个他是对的，那是另当别论了啊。那么回到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上来，这个按照美国的说法，中国以后每年要购买400亿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这个不应该不是美国方面的一厢情愿，可是你从过去的情况来看，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最多的一年也就才 260亿，
嗯，
也就是和400亿、500亿这个数字相差很远，所以我想这只能是中国方面给出的一个最高的估量，嗯，它能不能落实那是有疑问的，
嗯，
那我也注意到，我看了那天中国政府的国务院的那个记者会，中国政府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就今后买，他为什么没有对这个产品的数量，做承诺呢？他说因为今后要购买多少美国农产品。要看市场的需求啊，那市场需求量大，就可以买得多；市场需求量小，就买得少啊。那么中国政府呢，他自己就没法这个做这么事先做这么一种公开的承诺，因为他到底买具体买多少，他没法事先担保。但这种说话说起来，我想他也有道理。不过这也使得呢，中国政府在今后在购买美国农产品这个问题上。就有一定的弹性，也就是说有空子可钻，所以这个问题也值得注意。
嗯，好的，那么我们来再看看啊，中国学者啊怎么说？中国政府顾问、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英红呢，他就严重怀疑，对不起啊，他就严重怀疑说中国真的有购买400亿到50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实际需求。我来请教夏教授，美方为什么强调具体数额，而中国不肯明确承诺？双方这种分歧如何解决，或者说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关于这个数额呢，500亿美元的数额不是美国方面一厢情愿的，是很早这个刘鹤就曾正式代表习近平提出过，说美国中国可以购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和其他的产品。所以这个当时呢，双方都是皆大欢喜的一种说法。那么至于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说中国呢，有一些是刚性需求，比如说大豆啊、小麦、玉米、猪肉这些，还有一些呢是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的项目，而且中国这次方面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不一定要承诺一个数额，因为要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这样的话就为自己留下了一个灵活性。但是这一点呢？美方是觉得更加不放心，美方特别需要一个很具体的承诺。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刚才讲了，就是说莱特希德最后觉得如果500亿达不到，400亿也可以，但实际上可能连400亿都不一定能够实现。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答应的多少，那么有很多东西呢跟实际的状况不一样。但是中国如果真的说下定决心要实现500亿，虽然石英红怀疑，但是呢，我不怀疑。我觉得中国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有困难都会做到的。但是呢，我相信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来做，一定要满足这个500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额。另外讲到就是说，关于互联网开放的问题，这个最初呢，是在美方的8点提纲里面是有的，但是后来呢，中方看了以后很不满意，尤其是他们传达了习近平的一个说法，说这个。有些可以改的我们已经改了，有一些有改革的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去改，但是还有一些方面是我们坚决不能改的，那我们就绝对不会改。那么针对这样的讲话以后呢，美方在这个具体谈判的时候并没有再坚持那些条款，包括互联网开放以及成立独立工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美方有一种务实主义的这种思维，或者讲得严重一点，就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而这种恰恰就是在过去的30年里边，害了美国的这个整体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因为过去美国战略学家做出的一种失误的判断，就是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会自然过渡到宪政民主和法治。而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些方面如果不强调，仅仅满足于这种购买多少亿农产品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这个战略。这个博弈的话，最终的胜家不会是美国。
好的，那么现在我再给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些网评。首先是 Casper W 说，从一开始呢，交锋中中共就占下风了。中共作风是不耻的，但让全世界再次认识中华民族的是中共。负心自问。应该是扪心自问，说中共可以倒，但中华民主不能再被看扁了。山哥哥他说，中国出口商品平均只有3%的利润，25%降一半，还是能打痛中共的。 冯·韦斯特说，美国的诉求短期要利益，长期要国家安全。目前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呢，是前期贸易战布局的收割利益，中共老手段花钱买安，但是对于美国长期诉求目的的国家安全并没有达到，未来路还很长，中美贸易纠纷也不会停止。空腹少林他说，美国低估了中国这个非常强大的对手，美国如果无法有至少20年以上的坚定的决心和持久的耐心，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变化，否则美国大概率会输掉世纪转折性的中美贸易战。回到我们讨论当中，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关税问题，我们讨论了这个很多问题哈、啊。我们还有看到呢，就是美中双方一个不同调或者有分歧的方面呢，就是启动下一轮谈判这个时间。现在鉴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谈了，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吧。鉴于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个种种双方的不同调，有人就认为，不要说第二阶段的谈判遥遥无期，就连第一阶段协议的文本，也就是文字版协议，都还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正如有些媒体啊，援引美国前资深贸易谈判官员的话说呢，说贸易协商的书面文字更重要，因为到时候会浮现出一大堆分歧。那么我请教胡先生，很多观察人士都认为第一阶段协议仍有变数，您怎么看？
那依我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当美中双方在上周五分别对外宣布第一阶段协议已经达成一致的时候呢，其实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还有一些分歧没有解决。但是你这个达成一致的话都说出去了，那么接下来必须得快马加鞭，把没有达成一致的问题呢尽快的达成一致啊。那么这个说起来道理很简单，你如果在13号那天就什么都真的都谈妥了，就没有什么分歧了。那么就该把那天就该把这个协议端出来了，就该签署了，那干嘛还要等呢？那既然在13号那天还没有完全谈妥，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你为什么又要赶在那一天急急忙忙的对外宣布已经达成一致了呢？那我觉得这里主要就是有一个日期的问题，有个12月15日这个日期，因为美国原来说过他要在12月15日新加征关税，而中国方面原来也说过在12月15日要新加征关税，那么一旦新加征关税，就表示贸易战还要升级。那现在问题是呢，中美双方都不想再升级了，那么所以美国不想在12月15日再新加征关税，中国也不想在那一天新加征关税。其实你两方你要取消，你要停止那一天新加征关税，你就得给有个说法。你就得向外界证明你们贸易谈判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了，已经差不多了，或者已经达成一致了，否则你为什么要取消？取消就没有理由嘛，就没有个台阶儿。所以我觉得，所以主要是因为迫于这个12月15日这么一个日期，双方才匆匆忙忙的。你可以看一看得出来啊，上个礼拜五双方说的话就是整个反应比较凌乱啊、那就是主要这么个日期，他必须赶在那一天之前，12月15日之前那宣布他们贸易谈判已经有了足够的达成一致了啊，那其实呢还没有完全一致。
好的，
不过就话都说出来了，我想他下面达成一致、达成这个协议的这种应该是这个情况还是可能还是非常大的。
好的，那么许多观察人士都说呢，鉴于目前美中关系的现状，尤其是经济脱钩的进程已经开始启动，那么目前能达成贸易协议实属不易，甚至有人说呢是比较罕见的。我来请教夏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次贸易战双方握手言和？您觉得美中和解能持续多久呢？
我觉得持续可能持续不了一个月。这个文本我现在很怀疑能够双方都接受。可能是各自表述吧，各自表述的最后的结果会在关键一些条款上会产生争执，所以我根本不看好。而且我认为第二阶段，这个谈判立即启动。也不会像川普那么乐观，所以这一轮感觉呢，我的感觉就是川普输了。我不能说美国输了，但至少川普在他的谈判策略上是输了，所以呢，现在情况来看，中国没有什么多大的损失，那就是说他这个软磨硬抗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美方最希望改的结构性部分基本上没动，而农产品原来答应的500亿，现在也根本就没有兑现。 我看最多将来能够兑现的可能也就是400亿左右。
嗯，
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看，这个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代价宣布这样所谓的胜利，确实是有点自欺欺人。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我给大家再读一个网评，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向往自由，他说贸易协定不能说谁赢了，只能说是各取所需，除了免了12月15号的关税，现在都还没有具体执行，谁也不能断定谁赢了。对不起啊。说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目前来说呢，貌似中共占了些便宜，主要要看第二阶段的知识产权之类。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夏野良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间谍战升级，中国外交官曾遭美国驱逐出境。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